谢谢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还要在这里分享神的恩典。今天晚上想要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自己孩子的见证。因为我在San Jose那边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孩子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很难带。San Jose有个很大的教堂，他们特别开青少年的座谈会，那这些父母亲们就讨论他们的孩子。那我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很爱主的，他有一天打电话来说，他的儿子一个礼拜之内变了一个孩子，不读书，不上学，本来是很乖的一个男孩子，拉小提琴，是很好的一个家庭。那么他的孩子学校给他三次那个翘课的单通知单，他都收起来没有给他妈妈，成绩就一个礼拜之内就莫名其妙的掉。那我就跟他母亲电话里面谈，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们很生气。那他家有两个男孩子，小的时候还蛮乖的，那这个大老大体型还蛮长得还蛮好的，就是瘦瘦的，那么很潇洒。那到了后来就变得突然一下子变得胖胖的，他吃了很多零食。这个小孩子心里大概有一点反抗，所以就用解吃来反抗。那他这个弟弟就到的左右邻居路上就是告诉人家，我哥哥胖这样。他说我哥哥很胖，就是到处跟他讲。那他们爸爸就生气了，爸爸生气，全家吃晚餐的时候就要限制他，不能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跟他生气，吃多一点就眼睛瞪着他。那他说我们全家晚餐，人家是最喜乐的，我们全家晚餐的时候就全家钱鸡犬不宁这样。他就这样告诉我，我说姊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你要把这个交给神，不要在餐桌上给孩子这样的压力。我说你要导致我们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求神给我们智慧，要想什么办法来帮助他。后来我就想到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很胖，那她就去参加那个什么人家的那个健身房的什么。他有一天来的时候，我看他很苗条，那我就说，我说你怎么会变得这么，突然一下子吓死我，怎么变得这么苗条呢？他说你知道我去参加一个健身房的运动啊，他交了300块钱了、啊、他姐妹都胖，他妈妈也胖。那他说我现在啊，他说我参加这个最重要的什么都没有，他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吃东西。他譬如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吃那个 potato chip 啊，什么那些杂七杂八东西一直拼命吃。他说他教我们吃苹果有多少 calorie， 然后多少营养，然后你吃那个时候你就饱了，你就不会。他说他就教我们这些知识，那慢慢的你就懂，然后做一些 exercise 啊，然后慢慢的，他说现在我对吃东西的时候我很会节制，很会东西吃，我也知道应该怎么吃。他说这样下来我的体重就控制下来，然后慢慢的就好了，然后再也不会一直想要乱吃。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告诉他说，你去找这个健康的那个，我就给他电话号码，我就替他帮忙打电话去问，然后他就去查。他送他孩子去上这个，我说你这个钱要舍得花，为了你的孩子的缘故，这不只是心理上的问题，不只是外表的问题。他就花了这个钱。几个礼拜以后他碰到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林姊妹谢谢你，哎呀我的儿子你有没有看到，我说有我在学校看到他，他说一下子瘦了十几磅，然后现在什么什么也。那有一天他小提琴的演奏会的时候，跟我的孩子同一个演奏会，我就看到他，那我就他拉完了下来，我就特意称赞他，的确是好，那我就特意称赞他。这个小男孩就高兴得要命，初中二年级高兴得很。然后他就我觉得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你要想，我们要求神给智慧，来想什么办法来帮助他，而不是一直从他的那个缺点来一直批评他指正他。陈正辉牧师常常说，讲 positive 不要讲 negative 的话，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常常生气的时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啦，你就是一直批评他，说讲正面的话，不要讲那个反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甚至在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那我再等一下见证之前，我先讲，我常常觉得，后来我从药学系转到那个儿童教育的时候，我写的那个报告，我的老师教授都从美国回去的，他都看了我的报告，有些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授，然后他写了，他都吓了一大跳， 那么我那个我一个儿童教育的老师，他就说，他说你的这些讲的这些东西啊，都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我从小我妈妈给我的知识啊。那他说，他摇摇头，他说，哎呀，你真是有这个天才。他给我的成绩是98分。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很自大的，我就说我将来要有一个创造一个诺贝尔第二，一个儿子的话就是诺贝尔第二，那女儿的就是居里夫人第二，因为我很崇拜这两个人。哦，那后来当我开始真正认识神了以后哈，我就发现我没有认识神之前，我想用这些来创造诺贝尔第二、居里夫人第二的时候，我觉得我造不出那样的孩子。但是当我开始认识神，有了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哈，我就发现神给我的超出我所求所想的，也就是今天早上我讲的，把你的孩子献给神，你向神要。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多少人在这里听我讲的见证，我想请你们举举手，我可以知道我的是不是从 OK， 感谢主，谢谢。我常常有很多父母亲问我一些问题，那我就说，父母亲在孩子小的时候哈，好像我常常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脚踏车有两个小轮子？那你那个小轮子要放着，你帮助他，他就不跌倒，不偏左不偏右，他就可以骑在正当中。这两个小轮子就好像父母亲，神造我们父母是保护我们的儿女，在他小的时候，不是在他大的时候，不是在他已经可以飞的可以有翅膀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像那个小 baby 需要人家抱的时候，那个小轮子就像那个父母亲，缺一不可，你要扶着他，帮助他骑在正当中不跌倒，就是帮助他不受伤不跌倒，给他走在正路里面。等到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如果他到了已经会骑的，你还给他用这个小轮子，就是累赘，就是绊住他，你要放手，慢慢的松开，慢慢的放手，慢慢的放手，放手的时候他就18000里就可以骑着去，到那个地步他就可以去。所以我现在我的孩子就是我放手的时候。所以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到处去做见证，我很放心，我出门的时候给他预备的食物都弄好，我感谢主给我一个跟我很同心的先生。但是我的先生以前嘴巴不讲，心也不是这么低估。慢慢等一下我给你们时间发问，我可以用见证来解答。我不保证我每一个都可以解答，但是说话感谢主，好像神给我这一点点恩赐，就是人家问我问题，我可以用见证来解答你的问题。我还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好像一棵树，你看过那个值钱价值百万的树？我爸爸以前很喜欢栽树，他雕那个榕树，我看他都用那个，我也去那个什么Huntington 啊，不是那个 Longwood Garden 里面有个温室，它有那个值钱的树，你要看到那个小树啊很值钱，我爸爸那些榕树也很值钱，它是有那个铁丝用的。那么园丁呢，园丁不是说一年管他一次，园丁要每天去检查，哪一个枝子长得不对的时候马上给他校正，用那个铁丝把它校正，然后就要修剪，哪一个地方不对马上修剪。那我常常说，孩子小的时候就像这样的树，小不叫，你小的时候不雕塑，你到大的时候，大树你雕雕看，一定要断掉。所以孩子小的时候要教，孩子小的时候要教，就是在他趁他小的时候可以教的时候，你要教。我就很感谢神，在我的孩子还不到3岁的时候，我的女儿是老大，2岁多的时候，那时候我虽然还不爱主啊，但是因为从小我是跟着妈妈到教堂，我真是没事不到教堂啊，有事会找神的。那当有事的时候，我紧急我祷告啊，不管他祷告有没有用，反正我就会祷告。那我2岁多的时候哈，那时候我家有抉择月刊，那我记得在抉择月刊，不是宇宙观杂志，是抉择月刊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宣教士，不知道是哪个宣教士，他有六个儿女都是奉献做宣教士，就是在非洲被杀的那个他的那个宣教士，他有儿女，他说他经常接待神的仆人。然后他有一天，他接待的一位教育专家，美国的教育专家，他说那个教育专家到他家的时候，他就问他一句话：你怎么样教你的孩子？怎么样教你的孩子？他说那个教育专家跟他说，一个孩子如果在3岁之前你没有办法约束他、管住他的话，他长大没有办法做一个听命的儿女，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儿女。 如果在三岁之前你没有办法约束他、管住他的话，他长大没有办法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也没有办法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儿女。哇，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读儿童教育，我很清楚，我马上知道，我们儿童教育讲，人家讲中国有一句话讲三岁定八十，我们儿童教育是讲小孩子从六个月到三岁啊，是他整个人的人格、他的性格、他的一切人格奠定，就是在这个时期。你不要以为他长大才会个性才会改变，不，六个月到三岁，他整个人格的奠定、个性的形成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中国的话说三岁定八十是很对的，三岁的个性啊就可以定到八十岁的个性。所以他说三岁之前你没有办法约束他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想，哎呀，赶快还来得及，才两岁多。那我刚才又讲，有洛杉矶有一个教育专家叫做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有一套电影专门是讲教育的，他到处去讲。对，他有一次讲，他说你的孩子有错的时候哈，你不要，你的孩子有错的时候你不要，他说他太太有时候，他以前要骂他孩子，我们从儿童教育来讲，孩子是成人的反射，就是你的缩影，孩子是你的缩影，他整天他，你不要看他那个不顺眼，这个不顺眼，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缩影，你自己，他整天就学你学的最多，那他不好的时候，他就出手打他，他太太就说，这样，叫他杀自己，那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哈，你不能用手打他，要用杖打，因为摩西的杖就是代表权威，代表权柄，他说要用杖打，那当然了，小的用小杖，大的用大杖啊。那你看像那个死刑犯到不行的时候用死刑，那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用筷子打他，他小小的时候在那个海椒上面他不乖了，我就用筷子打他，他就跟我说妈妈夹夹夹打他，他说那个是吃东西的不是打，他说我觉得我们教孩子也要有我们求神，就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哈，他我们家的那个白墙啊，我不准他个乱画，妈妈他走过去的时候就那个红笔这样给我画一条，画得很长，从那一个一直走那个墙壁画上，我就把他带到那边去叫他看看看，然后就给他打，打了看了以后他走过那边，每天走过那边妈妈打打打打打，一直念一直念，但是我骂他，我不是我有，但是我都给他发泄啊，所以我就去，我那时候就是那个 computer 的那个纸张啊，或是那个 shopping center 买来的那个袋子啊，我就给他拆开，那个纸就很大张，够他画。准备的所有的笔，我说你要画，你给我画在这边，不是画在那边。那边妈妈就打打打啊，所以他每一次走过那边，他就是妈妈打打打打打，一直念。然后他就知道他要画在那边。所以我们一方面管制他，一方面要给他找，那这个都是要从神来的智慧。那时候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用儿童心理学来。我只能够教他的就是要到这一步为止，那么底下在他大的时候，他你看不见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到时候神要用神自己让他带他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来约束他，神自己占有他的时候，神能够带领他的一切前面的路。那我常常也说哈，我常常跟很多人喜欢问我小孩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乐意告诉他，我说你的小孩哈，我的小孩在四岁要进那个 kindergarten 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我就给他打了很好的根基。四岁的时候，那年暑假早上起来，我就跟我的孩子们一起晨耕，一起，那时候他很小嘛，四岁一个六岁，我就跟他们一起在餐桌上面九点就开始读经，读经完我就他们读英文，我读中文，读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做个祷告，然后就开始一天做数学，一天做英文。我那个儿子我出数学题目，我就看一本书，是台大医学院出的他翻译的那个是如何增加你孩子的智慧，英文版有着 How to increase your child mind 啊，这本书太好了，他教你怎么教你的孩子科学啊数学，特别数学讲的半夜怎么样怎么样讲，我就知道怎么教数学。我的孩子一个早晨一下下做200题哦，很快，我出题都来不及他写答案，哇，我一直教他，他这像 computer 一样，还没进学校就是9+9=18，这很快，好像打了 computer 一样。那一年暑假我就给他打了很好的根基，那给他背每天三个生字，我用 computer 纸张这么大，只要蜡笔写得很大，叫他背生字。他进学校的时候背了好多生字，你知道这是人的一个什么自尊心，你要让你的孩子一开始就在后面赶鸭子，他就是永远在赶鸭子，你让他一开始就是抬起头来走在前面，他就是抬起头来走在前面的。所以啊，这一点心理我们要帮助，我不是说我们必须基督徒什么都要第一什么都要第一，但是我们至少是教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去教他们。有时候孩子错的时候，我说不要孩子错的时候就说哎呀 等一下，等我有空了再跟你算账。那么好几天的账，就有时候想到高兴的时候不算账，不高兴的时候一起账一起算。我常常说，一只猫啊，它如果偷吃的东西啊，你不打它，等一下它在阳台上面晒太阳很舒服的时候，你从后面啪它一把，它莫名其妙跑了，咬桃子咬，不知道它干什么的。所以我常常说，教孩子你不能，你不对的马上跟他讲，不对的马上跟他讲，不能跟他到时候算账，不行，这不行的。在神的话律法里面不是这样的。那我再回来讲，我当我的孩子老大的时候哈，我那时候我说我不没有事我不会找神了，但是有事我会求神。那我怀老大的时候啊，我就知道重要了，我就跟神说啊，我就那时候我就想想，当然我在大专团契还有点基础，所以我知道所罗门是跟神，看那个电影也看过啊，说我知道所罗门是求什么东西，求智慧啊。那我就跟神说，那么第一个孩子啊，你给我男的女的都好，但是所罗门求智慧，我也为我的孩子向你求智慧。若是神许可，你再给他有音乐的恩赐，因为为什么替我施洗的牧师哈，那个刘瑞贤牧师他会作曲，会弹琴，会唱歌，会画画，会讲道，哇，我太羡慕了。那么那我就说，主啊，若是你许可的话，你就给我孩子音乐的恩赐。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奇怪，我也不爱主，但是我为什么想到说我的孩子如果将来我只脑子里面满脑子想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他当宣教士的时候到那边我一直想的是非洲，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到非洲，譬如那个地方那个天皇那自受灾，那没有人弹琴的时候，你总不能一个剃头一个拉耳朵，那么你就要他能够领诗，也能够讲道啊，也能够弹琴，也能够带唱歌，那么这样他就要需要这个恩赐啊。所以我就跟神求音乐的恩赐。那我说，主啊，男的女的都没有关系，也不一定很漂亮了，但是我跟神求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正常的孩子，不要畸形。很多人跟我讲，我说夫妇十年没有孩子啊，他说跟神求了老半天，求了一个畸形的孩子。我说哎呦，那是因为你们配得啊。我说我跟神说，主啊，我不配，我没有毅力，也没有那个爱心承受，所以我说主，你不要给我这样的。我们可以跟神求，你可以跟神求说你不要，赶快跟神说你不要。那我就跟神说，主，我没有这样的爱心，我受不了，你也不要给我这样的爱。因为刘瑞贤牧师是小儿麻痹有跛脚，所以我就跟神说，你这一点你不要给我的孩子，我要的是一个畸形的孩子，漂亮不漂亮没有关系。这样我说不要给我一个畸形的孩子，给一个正常的孩子。我说其他的啊，那还给他智慧，好，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我那时候很喜欢小 baby 的头发不要太多，所以我房间都贴那个相片，都是小 baby， 都是没有头发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小 baby 都是没有头发的，天天看着那些相片都是要没有头发的。这样生出来的时候，你看神照我所求的给我，我那个小孩一生出来相片可以作证，就是没有头发啊。然后还有呢，没有头发，然后还有呢，四个女儿，然后四个女儿，然后她到后来他在弹琴的时候啊，人家都说你这个孩子的手的 touch 很好，什么很好，说他有音乐的恩赐的时候，我马上心里想到的就是，好，他将来一场音乐演奏会要赚多少钱，赚多少钱，赚多少钱，然后马上讲到，一年可以赚几百万了，这样子。我就想，但是神就责备我说，你不是把他奉献给我了吗？你还在计划你自己的事情。我就想到，对哦，所以很奇妙的，神就是这样。慢慢的，我的女儿，她在每次在弹琴弹不会的时候，她跪在琴边祷告。我很感动。我以前常常看到他弹不会的时候跪在前面祷告那一幕啊，我实在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你知道当我有老二的时候哈，老二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这一次你第一个给我女的我都没有跟你计较，现在要跟你要一个儿子。我说我非得要一个儿子不可，为什么？我读儿童教育，我有理由的，因为有男有女最好。对不起啊，你们有儿子的，两个儿子的不，我说有男有女最好。人家说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最好，但是太多，我说只有两个。那么一男一女这一对儿女我要献给你，在心理学上生理学上都很平衡，他们会互相很平衡。那我说这个孩子就献给你，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儿子啊。我怀疑老二的时候大家都说我要生你的，我说没有，我跟我的主说男的，他们就说你会生女儿，每个人都跟我说生女儿。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摩西，我说神可以叫那个灰尘一下子一秒钟变成那个有生命的跳蚤，我说我的神，我跟他求，他一下子就可以把我的女儿变成儿子。说我跟他说一定是儿子，这样很感谢神哦，神真的是。那我要跟神说怎么办呢？这个儿子我想来想去求什么呢？我说主啊， 不知道求什么，第一个好多都第一个求了，有了有了，这个儿子要养家，什么都要比第一个更好啊，就是这样跟神讲好了。真的，我的儿子哈，我讲这个见证常常，我的女儿就很生气很嫉妒。那我说真的，妈妈是这样求，那儿子真的是比老大天分什么样都比他好，那是天分各样都比老大多一点，包括生出来头发也比他多一点，那是真的。那后来这两个孩子就我一直我常常跟他们做父母亲的说，你有没有，我家盖房子的时候是我爸爸亲自买材料我们监工的，所以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要盖十层大楼就打十层地基，盖两层楼你是两层的地基，钢筋水泥也不同，两层楼的钢筋水泥是八条六条啊，四层三层四层是两层八条三层十二条，那个钢筋水泥台湾打钢筋水泥是不同的，那个铁条是不一样的，地基挖深的也不一样，所以你要盖十层盖摩天大厦你早就想好了，所以你的儿子，你要将来你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你现在你就打什么样的地基，这就对了。那我们可以等一下看看诗篇一百四十四篇那边说儿子怎么教女儿怎么教，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儿子要怎么教女儿怎么教，圣经已经教得够清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要抛在后面，最重要的圣经今天早上我说的，我说所罗门王大卫很有智慧，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求的是说，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九节，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有个诚实的心。那我你知道我怎么为我儿女求慈爱诚实，箴言三章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我说主啊，这样刻不是血擦得掉，刻是擦不掉，系就是打死结，不是挂，是擦不掉，是不会掉下来的。你说只要有慈爱有诚实，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我说主，那我就跟你求慈爱诚实给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哦，当他睡觉的时候，我常常去给他按手祷告啊。他如果有一次我的儿子、啊、跟我讲方话、啊、我很生气，他是生气的，你不能骂他，你不能骂他，你方话、啊、什么，你一直伤他的自尊心不行。我就跟他说，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说，我们做母亲的，做父母亲的，你要先有个敬畏神的心，你要亲近神，你就知道怎么教你的孩子。我就跟他说，佳恩，你去看诗篇十二篇第三节，神怎么讲。我说那边说夸大的舌头，说谎的舌头，神说他必剪除 cut off。 他去看了，他自己去看圣经，看了以后他流着眼泪到我面前跪下来说，叫我陪他一起做认罪祷告。就是这样，你圣经不熟你怎么去，你手中良人的剑不会挥动，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以身作则，我常常说你不要指着一个山叫你的孩子往上爬，你自己先爬上去他一定跟上来，不要指着一个山叫你的孩子往上爬，你自己先跟上去他一定跟上来，你先爬上去了他一定跟上来。所以我的儿子和女儿小时候两个人一不高兴，这个儿子姐姐上楼梯的时候脚去踢到了，哎呀痛得要命，弟弟就拍手。那我说弟弟，箴言说那个幸灾乐祸的，神就把箭头转过来指向他，他听了又不心里又不平安了，好，马上又要求我为他做认罪祷告，跟他陪他祷告，他自己祷告还不够，还要人家陪他祷告。感谢主，神就是叫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敬畏神的心啊。你知道吗，我你读圣经哈、啊，有一天、啊、神叫我怎么读的，我在箴言四章里面、啊、我来念给你听、啊、那个是神就说你敬畏耶和华的怎样啊。箴言四章啊，我那天早晨这样读啊，在箴言四章里面他说哈、啊，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箴言四章里面第六节他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有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得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你知道吗，那天神早晨晨更的时候就叫我怎么读，我说主啊，这个你讲了这么多智慧怎么我说不能领受，我不能明白。哎呀，神那天圣灵就启示我怎么读，不可离弃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护卫你，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就是爱敬畏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为首，所以要得敬畏耶和华，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敬畏耶和华，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敬畏耶和华，他就使你得尊荣。他必将华冠降。神就是这样，我一下子突然恍到明白了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真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特别做父母亲的，你的儿女啊，敬畏耶和华，你的儿女都是蒙福的，很奇妙的。那我就常常早晨的时候啊，我的孩子六点起来晨更，晨更完了他们弹一小时的琴才上学。然后我的女儿在那个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自己这样跟我要求，她说：“妈妈，我下课回来没有时间练琴，那我要，她说我要早晨起来练琴，你把我叫醒。”那时候我在晨更嘛，她说你把我叫醒，我说好。就她起初要我叫醒她，他们就起来。起初起来的比较不是那么简单，她是一下子就好了。你知道起初啊，我起床的时候啊。你知道早晨晨更的很好啊，但是当然叫他们起床啊，一叫叫不起来，越叫越生气啊，高八音高十六音啊，越叫越生气啊，叫得全满屋子鸡犬不宁啊，乱糟糟的，那神就责备我，你好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他们都逃之夭夭，盖着门被都来不及了，还要起来，逃之夭夭，门被蒙着蒙着睡觉好了，都听不见。那我说真丢脸，全家都没有人晨更，就我一个人晨更，叫得最大声，像吼叫的狮子。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在寻找有钱可吞吃的，那我这人像撒旦吼叫的狮子。我说不行啊，那我就主啊怎么办呢，每天都叫人那么生气怎么办？主就给我智慧，放音乐，说我每天一晨更完六点，我就每天晨更完六点我就放《民音之歌》，有四卷啊，它是小提琴钢琴合奏的啊。我也不知道神怎么那么奇妙，我可以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我就讲有等一下有我在讲这个见证，我孩子怎么一个学小提琴一个学钢琴，是神带领的，不然我就一定两个都给他学钢琴了。那很奇妙的，他早晨那个民音之歌是钢琴小提琴嘛，那我就给他们两个人就给他放那个民音之歌，我就放到那个最大声的啊，代替我这个吼叫狮子的吼叫那个音乐啊，那个音乐是圣诗，还有从小就把那个我也不放古典音乐，我就给他放圣诗，就把那个音乐啊就变成我们家的起床歌啊。所以来我们家住的神的仆人都知道，他说哇你们这个比高级饭店还好，他说早晨有音乐伴奏，哇吃饭有音乐伴奏，因为他们下来吃饭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在弹琴了，那早晨起床的时候都有那个音乐在响，说他们一下来我就把它播小声了，他们不起来我就弄最大声啊，所以那个民音之歌变成我们家的起床歌。感谢主，神就是给我们这样智慧，你当你敬畏神的时候，神就给你各样的智慧的帮助，也不必像个吵闹的妇人吼叫的是那个像漏雨的屋顶这样。那我这我有时候每天早晨他们在练琴的时候，我真是坐在那个楼梯，我们家是踩雷波这样子，那我就坐在上面，我每次都在那边听的啊，我有时候高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我就常常说主啊，我如果今天我们夫妻两个，我是没有博士学位的，我说我们两个若是有十个博士学位也生不出这样的孩子，如果不是神给的恩典，我今天早上已经讲了嘛，我把孩子献给神嘛，因为我说有一位牧师来我们家，他说他那个教会长老说他有八个女儿，那个最小的最笨嫁给将来嫁给传道人就好了。那我说那个牧师说他很不好意思，我说他回去了以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跟你交换条件，我本来已经把儿女都奉献给你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不配，不是我不要，是不配，而且我觉得我说你把最好的给我的儿女，然后我才敢把我的儿女献给你用，这样。自从我那个祷告以后啊，神就祝福我的孩子啊，我的儿子啊是在天才儿童班，我的女儿成绩都全 A 的，两个所有的牧师啊平信徒啊只要见过我的孩子就说你的孩子实在太乖，不像美国长。跟着他说妈妈我观察你一年，哇这好厉害啊，他说他八岁的时候那一次是我带去参加一个追求机会，就是我黎明复兴的1982年的11月，我参加一个追求机会，我不知道那个机会是一个追求机会，结果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啊，那我先带我的儿子去拉小提琴，所以我的女儿跟我的妹妹跟我三个人去参加这个追求机会，就圣灵充满，我的女儿跟我妹妹当然哭了稀里哗啦的，我是喜乐的不得了。那后来回去的时候，我这女儿就说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好厉害的暗暗在观察。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真的是在儿女面前是要小心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从来没有叫我的儿女要晨更，我从来没有说要他们读经祷告，但是他说妈妈我观察你一年，我看你每次讲上帝都很喜乐，所以我就跟神说我也要。你看 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眼中，他在看，所以我说他是我们的缩影。嗯，那他你的一言一行他都在看，他说妈妈我观察你一年，然后他说他跟神说他也要，那有一天他十岁的时候啊，他已经成根两年了，他要受洗，要陈牧师要他讲见证，陈牧师说没有给这么小的孩子受施洗过，他说我给他一个小圣人的名称，他说哈，大人都不是这样成根的，他说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我要给他施洗，他要他，但是他要他讲见证，因为太小了，他要他讲见证。他说，我说 Esther 你讲什么见证？他说妈妈，我讲给你听。他说我想讲这个见证啊，讲神怎么向我说话。他说哈，他说有一天呢、他说以前他跟弟弟如果有不高兴的时候哈，那我就他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就他就来姐姐就来告状嘛。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欸，他们两个就会有时候斗一下，那小孩子总是唇舌总是会相咬的嘛，那他就不高兴，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怎样，但是他就会不高兴，他就有时候就回他一下。那我说 Esther 你不要去动手，也不要去骂，不要动口，也不要动手，不要去骂小孩子，不要去骂弟弟。我说什么事情你来告诉妈妈，妈妈给你做主，给你做决定。我说我去妈妈去骂他，你还也没有权利，你也不必。那他就什么事情都来告诉我，但是啊，我这个做母亲的啊，就是讲过的话会不算数，你知道。他讲了太多遍，我也厌烦，你知道，太多厌烦。其实他是对的，但是我听了太多，我就厌烦。那有一天呢、我就跟他说：“我说 Esther， 妈妈跟你说哈，你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姐姐哈，弟弟不对的时候，你要先告诉他，然后他再不听，你来告诉妈妈。我说妈妈，如果有一个坏儿子哈，妈妈会很伤心的。”他一听哦，我起先也不知道他的反应。他说后来跟我说，他起初啊，我很不高兴，我觉得妈妈不公平。你妈妈就是偏心弟弟，他说你每次都说弟弟可爱，什么都弟弟对，你叫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又说，他说那天我是很不服气，但是隔天我成根的时候，我读到诗篇二十篇第五十篇第二十节，他说啊，那他讲英文呢、呱啦呱啦呱啦的，我就赶快去拿我的中文起来看呢、他说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他说神说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他说神说我不对，所以我就顺服下来。他神说我不对，所以我就服了，我就顺服。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圣灵会带领我，圣灵会带领他，我相信圣灵会带领你们大家。神就向他讲话，他就顺服下来。他说他知道他不对，妈妈是对的。有一天早晨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个弟弟就把这个祷告完了就往下冲，然后我要去开车，我就看到我的儿子从下面冲上来。我说：“姐，你不去练你的琴，你做什么？”因为他的时间比姐姐慢半小时。我说：“你不去练你的琴，你做什么？”他说：“他就不讲话，不吭声，就跑上去了。”那我的女儿就听到了，到车里面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妈，弟弟哈、他说妈妈，弟弟刚才是帮我提书包哎，因为他上 PE 的课，脚有点扭伤。他说我的脚在痛，弟弟帮我提书包，他书包很重的。那他说。”因为他每天都把学校书都带回来，哎呀，带的好重，都在读啊，我不知道他读什么，读那么多。那么他就说，弟弟是帮我提书包的。他说妈妈，今天早晨我成根的时候，神说，神给我的话语说，兄弟是为患难而生，朋友乃相亲相爱。你看，弟弟马上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说，兄弟是为患难而生，朋友乃相亲相爱。他说神这样讲，我实在很感谢神哦，就是你慢慢给他带到的地步，神向他讲话，他都懂。他就会彼此相爱，他们懂，他也懂得怎样去爱弟弟，弟弟怎样爱姐姐，就是这样子，很可爱的。当你的孩子你把他带到这个地步，你很清醒的，你就是公，你就很清。我整天也不必很费力的说他回来自己，他自然而然他做他的事情，我也不必。那但是我跟我的女儿早晨啊，她有很多神灵给她的话语，她跟我交通分享，我的话也跟她交通分享。好了，跟她交通分享了以后啊，那我这个儿子跟我就没有什么好讲了，他比较不通呢。那这个不同，他我就跟他讲属世的事情呢、他是有一天哦，开车去学校的时候，神就提醒我，因为两个人不同的时间嘛。我每次跟我的送我的女儿去上学的时候啊，很喜乐。在我这个儿子去的时候，这个聪明头脑不简单，就是不通。那不通我就懒得跟他讲，我就跟他讲世界的事情。有时候还跟他说，讲你妈妈比较爱你，还是上帝比较爱你哦？还考他这些问题，考也考不通。那神就跟我说，神就跟我问说。不通的才要通啊！你的厕所不通，你要通；水龙头不通，也要通。你这个不通的才要通，你那个通的天天认真通要干什么？哎呀，我就觉得对啊，这个不通的要通啊！哎呀，对对对，不通的甚至找专家都要通啊！哎呀，对对对，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大恍然大悟啊，我就跟他开始要通了，你知道？那我就送他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他通。我跟你讲，起初是真的不太通啊，但是你也知道，那个水龙头厕所不通的时候，起初通油比较不通啊，慢慢的砰就通了。哎呀，感谢主啊，赞美主啊，真的是神就叫他通了。以后就很好了，所以我们不通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通要想办法，找专家都要通。所以神就是，你说我有智慧吗？我没有智慧，神就是给我这样各样的。那我就是跟神讲，我说怎么样把慈爱诚实来印在他的心板上，刻在他的心板上，来系在他的颈项上。我说主啊，有一天我就看了，哎呀，白宫啊，白宫有在召见那个，白宫有在召见那个诚实的，那童子军啊，诚实来者还给他们奖状。哎，我说哎。那这样子我来跟神求啊，我说主啊，你也把慈爱诚实给我的孩子，但是我要证明啊，不然我去做见证啊，我要有那个证明啊。嘿，那感谢神啊，我跟你讲，真是奇妙，样样神都听祷告。你可以凭信心大胆的向神祷告，我附带讲，要有信心啊。电力公司没有限制你用多少电灯泡，电源都在那里等着你去支取，你用一个也可以，你要用一千个也可以，看你有多少信心。神的信心呢？神的信心就是有一个人去钓鱼啊，钓了一个大鱼，钓了一个小鱼，说不要不要放下，又钓了一个大鱼，说这个也不要。等一下钓了一个这样，他说哦这个好这个好，那是为什么好？因为我家盘子只有这么大。我去我弟弟那里啊，很聚集那里啊，他那里有那他的生活啊，他就去钓鱼啊，钓了很多鱼啊。后来他就跟我弟弟说，我弟弟说，他说二姐，弟弟。他说文忠叫我去钓鱼，他说他去钓鱼，钓回来好多鱼，他就跟我说丢掉丢掉丢掉。我说为什么？他说冰箱放不下呀，冰箱冷冻放不下。我说放不下再买一个冷冻库啊，那么爱吃鱼，为什么不去买一个冷冻库，钓那么多鱼，为什么给他丢掉？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这样的，信心不够大，盘子就是这么大，我的信心就是这么大，我只能用这条鱼正好。不是神的能力那么大，他要等着你去支取，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神讲，样样可以学，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给我奖状，给我证明，我要做见证用。不是为什么？哎呀，你知道三年级的时候啊，我的女儿啊，老师选全班最仁爱诚实的孩子，选她。四年级老师给他们班上的同学来选，大家都选她。暑假回来的时候，有一天她也不给我那一张奖状，她就拿去，她有一天拿一张奖状出来给我看，我一看，哇，校长给的，最慈爱诚实的孩子。哇，我跟你讲，我就跟他说，我说 Esther 乖呀、啊、乖孩子，我说你这一张啊，比弟弟的那些所有的奖状都还宝贝，我说你这一张最宝贝，给妈妈收起来。我再用那个卷起来，用个筒子给他收起来。我说这个是妈妈做见证要用的，我说这个是最好的，你这个比弟弟那几张哦，全 A 的哈，全 A 的那比那些都好。哦，他很高兴。我跟你讲，神真是听祷告。哇，我再讲下去哦，不得了，我这个女儿真是他的心哦。我那你怎么给他塑造仁爱呢？他每一放假我就给他 make appointment。 你知道我做了很多教会的侍奉啊，煮菜啊，有时候看我买的菜买那么多，他就说妈妈你为什么做这么辛苦，你叫别人一起做嘛，为什么？我就跟他说，妈妈宁可侍奉都不要在轮椅上，我能够动的时候我就尽量要动，我不坐在轮椅上。他我说我跟主说，我宁可侍奉我不要坐在轮椅上。哎，有一次我跟主说啊，很累啊，我不要坐、啊哦，不要坐那一天哦，躺在床上头痛的，从楼下到楼上用爬的呢。哦，到头那个床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不要，我要起来。哦，我要侍奉，你知道吗？那我那个女儿小，他们一放假，什么 Christmas 假日啊，什么 Spring Vacation 啊，什么 Vacation， 我就给她去跟人家约好什么那个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可怜的，我就带她去看他们。啊，她看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哦，喉咙挖一个洞，你知道吗？我去的时候，我还带着他们去啊。我就跟他们说啊，拿他的从前相片给他看，弹钢琴的，玩篮球的，这么好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现在这样坐在那边，头发那个简直那个落魄的样子。我说她实在可怜。我去的时候还要带着一包钱，在跪在主的面前跟你说，主啊，这个钱不是我的，你来祝福这个钱。带着孩子带到他们家，我们三个人一起跟那人跪在那里，他坐在轮椅上，我们跪在那里，从我的儿子要他开口祷告，为这个人祷告。然后祷告完了我们再走，就是要你要把这个仁爱啊，你怎么样去给他烙在他的心板上，就是要从小带他有这个学习怜悯的心，这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多母亲带孩子去滑雪，带孩子去玩，带孩子去旅行，他们不懂得怎样给他从这个最宝贝，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最宝贝的功课他必须学。 所以我们做母亲的，你说我有这个智慧没有？我从前没有智慧，今天早上我讲那个奉献的见证，师母说叫我要再讲一遍了，我想好，我你们听过的就姑且忍耐，我再讲一遍哈。我叫我的孩子学奉献了，不是说哎呀你要奉献你要奉献你要奉献，我不必这样讲。我给他一个礼拜，给他一个人2块钱，有时候还忘了给他啊，忘了给他，他也不敢跟我要。那我这个儿子会拿着钱呢、哦，去买东西的。我这个女儿是不会买东西，到现在高一的连1块钱还不会拿去买东西。那我这个儿子、哦、买一买就橡皮擦，买好几个，好几种的橡皮擦他都要。我一看啊，不得了啊！哇，他给我买很多书回来。我说书是可以的哈、哦，妈妈付钱，这个钱妈妈付。哦，还有呢，他没买属灵的书啊，他们人家教会来卖书摆书摊呢、啊。他喜欢的书啊，属灵的书啊，那个属灵人的传记什么什么，我买给他，儿子要女儿要，我说好，一个人一套，因为他们将来长大要各自走各自的路，你不给他，你怎么，你吃东西都要一个人一碗饭，为什么那个不要一个一个，牛排都一个人一颗，为什么那个人不要一个？当然要给他一个人一份呢、啊，这个钱要舍得花，这个是为你的孩子将来的福气。那我就给他们啊、譬如说啊、刚才我就让他们。带他们到，刚才是我在讲什么？讲奉献，对，我要讲奉献，对，叫他们学奉献的时候哈、啊，就是继母母，我就跟他说啊，我说我给他们一个应许、啊，我说你如果一直存，因为我怕他乱花钱嘛，那我叫他我要鼓励他存钱，所以我说你一直存到100块的时候哈、啊，妈妈就给你再100块啊，你就有200块。啊！我再你一直存到300块，我就再给你100块，那、啊、你就400块。哦啊！我给你放在银行开个 account， 你还有利息可以拿。哦，他一听，哦，很划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学存钱。但是我说，但是不要忘记奉献。妈妈要你学11奉献，你要知道要奉献。他想一想，哇，还要再奉献。哦，他知道我讲话算数啊，所以他就，但是我怎么教他学奉献呢？他起初奉献还要我给他呢，哈、啊、那但是后来有一天去年的母亲节，他一个人给我1块钱，一个人给我1块钱，他用一个皮包的包着。平常他给我钱，我一定打开啊，就塞在我的皮包算在一起了、啊。但是那2块钱，我就给他放在一边，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是神知道，主知道，主明白。神就过几天呢、啊，我在洗脸的时候，神就提醒我拿这个去教他们，哎，我就给他叫来，我就说，我就从我先生的口袋里面有1块钱的，我那边只有1张，那么就是正好凑足4张，我就说，哎，谁叫你过来？我说，给你两块钱。他说，妈妈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母亲节给我1块钱，所以我给你100%，还你1倍。啊，讲完了以后，我说，哎呀，幸好好在，我说你有50几块钱，我知道你爱妈妈不够，不然你今天如果给我50几块钱，那我再给你50几块钱。那你就100多块，我再给你100块，哇！我这下子损失惨了。我说哇，他就我这个儿子聪明了，马上反应快，他就说妈妈，那明年的母亲节呢？我说明年的母亲节我不知道，说不定我全部把你吃掉，说不定我给你很多，我不知道。他就说妈妈，那爸爸节呢？父亲节呢？我说父亲节，爸爸没有给你这个应许啊，没有给你这个应许啊。我说我就跟他在讲，我说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他知道我们，他就是要试验我们，他甚至说你可以试试我，他是有的，他不是没有的，但是他要试我们，看你肯不肯给他。哎，那我有一年哈，他就教会写信心奉献呢、啊，一个人要说他要奉献1个礼拜2块钱，我一个礼拜只给他2块钱，说他一个礼拜奉献1块钱，那就没有钱了。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讲啊，妈妈，我今天信心奉献，我们两个人祷告，就一个人写2块钱，1个礼拜。他意思是要我给他加薪啊？那我就没有讲，我说哦，那看神怎么来给你啊。我说，他说我是不是去卖报纸啊，分报纸啊？是不是去给隔壁洗车？我说不要这么丢脸啊！我说你看神怎么，看神怎么在你身上的来做工，这样。我说我们来看啊，看神怎么做。有一天礼拜五晚上呢，我就说啊，明天去加拿大买中药。然后我就想，那时候我身边也没有很多现款，平常我换了很多现款，我也没有现款，那我就不够。到加拿大要买东西，他们都要收现款的，那我就说 ，Esther， 你我知道他们有钱啊，都是放在床底下。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 你把钱拿出来借妈妈，妈妈礼拜一去领了就还给你。我的女儿就跑得很快，就去把钱拿出来给我了。妈妈要多少？哦，我说50块。我想他50块，弟弟50块够了嘛？加上我的够了。这个弟弟看姐姐拿出来，就东看看西看看，就想大概可以了，我不必拿出来。所以他就不拿。我看他那样子舍不得，我说算了算了，我就说好了好了，不必了，这样妈妈够了，这样我们就去加拿大。礼拜一我就去领了钱，神就要我教他，我就当着我的儿子的面，我说 Esther 过来，妈妈还你钱，你借我50块，我还你60块。我的儿子居然眼睛这么大，他说妈妈你还要不要再借？我说不要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银行是有钱的，不是没有的，但是你爱母卖妈不够，你信我的信心不够，你不够单纯的信心。我的女儿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我说你信我不够，所以哈，我说我们的天父一样，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是他的，我们对他的信心不够的时候，你舍不得给神，神也不会给你。我说神给你超出你所求所想的，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给你钱。那前两个礼拜他们去音乐演奏会啊，点位的，那两个人演奏得很好，我很高兴啊，哇，我实在满心很喜的，看他们练得这么认真，他们就这么乖啊，这么听话。他们演奏那个曲子很深的，莫扎特那个很深的曲子，少主那牧师说你是临时，那你怎么给他恶补的？我说没有恶补了。那他们演奏很好，我就心里很高兴啊，很高兴，我就给他们一个人50块。再过一个礼拜演奏得很好啊，再一次给他们一个人50块，他高兴得要命啊，他高兴得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常常讨妈妈的欢心，你知道什么样妈妈喜欢，妈妈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会给你。我说我们的天上的父神也是这样，圣经说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常知道神的心意，去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你给神啊，你做到神和神高兴，神的心意，他才打开天上窗户倾浮下来，他是乐意施恩的神啊，这是你讨他欢喜的时候，很奇妙。有一次我的两个小孩，我们家吃饭是我坐这里，先生坐这里，那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坐这里，他们两个在脚下不知道他踢啊，那我这个女儿就胸膛咕噜咕噜咕噜讲嘛，等一下要咪咪在笑对着我，我说妈妈不要听，我很生气的说妈妈不要听，马上我骂他的时候啊，神马上先教我，神说这叫做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他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女，都是我所宝贝，我所亲爱的，你们在那边吵架的时候，你回头向我说妈咪笑着脸，我不听，妈妈不要听。神就叫我看见说，教会弟兄姊妹，你们通通是我的儿女，你们在那边彼此有勾心斗角、嫉妒纷争、吵架的时候，神说你们祷告主必不听，这就叫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我每一个圣经节，每一个神的话语，我不明白的时候，神就是这样教导我，然后我就马上就又教我的孩子，我就跟他们讲神刚才给我的启示，这样跟他们讲，神在每天的点点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里面，他我的女儿啊，洗头发、啊、看着那个响铺啊，说要放3分钟啊，他就对着时间当然数3分钟，哦，好认真啊，对得准准的。我说 Esther， 那天我看到了，我说马上神就启示我教他，我就说 Esther， 如果你对神的话语的遵循呢、啊，你敬畏神的心，对神的话语的遵循到这个地步，像你在守这个响铺的时间一样，我说神是何等的喜悦，你是何等的蒙福，我就这样跟他讲。他每一件事情我一看到神马上给我个反应，我就马上教他。但是你说我这个反应是我自己有的，不是，我不是这样一个智慧的女人，但是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们人可以有聪明，但是智慧是从上面来的，聪明是你天生的，神给我的智慧让我能够去教他们。神很奇妙，神在点点滴滴的生活里面他带领。那我的女儿有她怎样你知道哦，他学校的作文10篇里面8篇写见证，他老师给他写 I agree， Amen， 上面写 A+， 哇，他告诉我，因为他跟我说妈妈我这个老师不是随便的，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他看懂我写什么，哦，感谢主。他在学校里面他在学校里面那个数学老师从来不给孩子仔仔细细的写那些奖章讲义的。有一次他送他礼物啊，我叫他送什么礼物你知道，我把那个 voice magazine 包一包，包用礼物纸包一包，然后再送一盒糖叫他拿给他。他老师看了以后，我想他一定拿出去，我们先按手祷告。他老师看了以后啊，你知道怎么样，那个老师啊，从那一天开始他说 Esther， 我是为你的缘故写这些讲义给那些同学们。你说感谢主，神是叫我们叫别人因我们蒙福啊，是这样子。那 他老师很喜欢他，就是上课的时候都来坐在他旁边的。他就说跟同学说，你们谁数学不会的，你先去问 Esther， 他的笔记做得最好。他就是这样很可爱的。他在学校里面呢，他很多见证的。他那个同学啊，有一个同学他在学校都注意，现在高中了、啊、他都注意，因为高中生很多，美国学生很多问题的，你们知道啊，家庭有的有问题的，男朋友的问题的，家庭父母的婚姻的问题，离婚啊，有一些都是破碎家庭的。他说神给我就是叫我在学校到处看啊，看见哪一个同学有需要。他说有一天他看一个人很孤单在那里，神说你过去跟他讲，我就是说叫他过去跟他讲主耶稣。他说妈妈，我就告诉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下礼拜我拿 voice magazine 给你看。他说那个女孩子要走的时候还跟我说，你要记得带来哦 Esther。 结果他过礼拜去，那个同学没有来，打电话去托他说我要两个礼拜不上课，问他为什么，他心里不高兴。 Esther 就说那你明天要来啊，就给他那个杂志。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就看了以后啊，自己去买一本圣经，英文圣经回来天天看。然后他就来跟我的女儿说，他说 Esther， 我买一本英文圣经，我天天看，我有好多看不懂的。他说哈，每天哦下课放学以后就把我的女儿抱来亲一亲，他还舍不得离开她这样子。我跟你讲啊，我们的孩子啊，真是到了这个地步到处可以传福音。他有这样，这个是从小要把他点点滴滴带成的。他在学校哈、啊、初中的时候哈、啊、那个上 PE 的课不是脚扭到了吗？那他们要做那个 report， 要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那两个一组当然是这个礼拜那个同学到我们家来、啊、那下个礼拜我的女儿到他们家去啊。啊，到他们家去的时候，那我的女儿那个礼拜五就扭伤了，礼拜六要到他们家去就不能去。他就说妈妈，你替我打一个电话告诉他说叫他来啊，我不要去他家这样。我心里，我跟你讲，我们不要常常替孩子去做太多事情，先叫他学祷告。我就说那你去祷告上帝啊，妈妈不跟你做这事，我说你先去祷告神，看看神怎么做工，先让神来做工，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不要抢在神的前面替他做事情，替他解决事情，先让神来做工。那我就说你去祷告上帝啊。他祷告完了以后啊，半小时啊，这个女孩子打电话来，她说 Esther，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因为我的妈妈啊说她要去 Christmas shopping， 她不放心我们两个在家，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她说感谢赞美主，你不要开口去得罪她，她先来求问我们要不要，她可不可以来我们家。本来是我的女儿应该到他们家，因为上个礼拜他来啊，神就是这么奇妙，让他马上看见神兵祷告。你知道我的女儿哈，我的儿子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女儿七岁半的时候，我们去听那个时候就是我灵命复兴的那个时候，我们去听那个林旺杰的音乐演奏会，在 San Francisco 有个 Youth 的那个交响乐团，他们有个音乐演奏会。我们去听的时候，听完我就到后台去见林旺杰，是陈忠辉牧师给我的音乐票，我们一大堆人去。那到后台去见他的时候，滕静辉那是滕静辉牧师的师母的妹妹带我们去的。那我们就到后台去见林旺杰，那一次给我的印象哦，这深哦。那个林旺杰的母亲哦，个子很小，好像韩国人一样，个子很小，站在那里，他给我一个一生我不会忘记的，他说哈。我说林伯母，你怎么样能够有生这么一个儿子？我问他这件事，我说你怎么样能够生这样一个儿子？他没有讲话什么的，他就这样要祷告，要祷告，讲两遍，就讲这三个字，手指着上面说要祷告，要祷告。他给我答复就这句话。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说你什么事情你就是祷告。我跟你讲，祷告了。我刚才在跟一个姊妹说，我说神是全能的，他好像一个火车头，他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你必须为他铺轨道，你为他铺的路，他就火车头的就能够四通八达。你不祷告神不做工，你祷告了神的火车头，这个大的能力就能够出去了，他就能够四通八达了。所以你的儿子的儿女的事情，样样你都带到，你都用祷告，就祷告。我刚才跟一个姊妹说，我说祷告就是武器，我们基督徒的武器不是跟人家吵架征战。刚才他在讲什么夫妻的事情，我怎么忘掉了？我说夫妻啊，他说有的太太不要先生来啊，先生不要太太来聚会啊。他说你怎么办呢？忍耐没有错，你叫他忍耐，你要忍耐，要包容，要忍耐。好，但是你打篮球你不能一直守啊，你要攻啊，你攻投篮才有分啊，你不投篮就没有分。那你攻怎么攻？外邦人的攻是吵架呀、啊，棍棒打他也可以啊，不然一枪毙了他。啊，那攻就是吵架、啊， 那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你的功就是用祷告，这个是最大的武器，在神面前就是用祷告，舍障自然传高，舍高到一个地步自然传就过去，鱼舍多了就舍多了就成鱼，所以你祷告神就做功啊，祷告我们是求那个全能的父神呢。他说他罗马书10:16，他说他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我们祷告了神就听祷告，神就做工了，你不祷告没有工作。所以我在儿女的许多事情上，我们样样要求告神。我想我不知道这样东讲西讲一点哈，我想让你们来发问题好不好，那我来做见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们用问题我来讲见证，这样会不会，因为刚才有人这样要求，所以我想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讲见证，或是你们觉得我继续讲。好，感谢主。我们以前我们家哈，我们就是晚上有家庭祭坛，晚上的家庭祭坛，我觉得一个就算是神的仆人的家哈，一个牧师传道人家庭呢，他就算要每天来有个家庭礼拜，也是不是那么容易，这点我想很多人都承认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简单的家庭祭坛应该是可以有的。那我讲了这个见证，有人就说啊，他会问我说，他说啊，我感谢主啊，林姊妹，我就照你的做，我就为我的孩子问他有什么事，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你不帮他吃饭，你也不要帮他祷告，让他学开口祷告。所以我的孩子哈，小的时候我就让他学祷告，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啊，5-6岁啊，那我的女儿7-8，我们开始全家学祷告。对了，我的女儿第一次，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懂得抓住神不放，就是她祷告蒙垂听。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抓，你一定要把事情带到祷告里面，让他自己亲身去经历神，他就抓住神不放。他7岁多的时候需要眼镜，那时候我眼睛很好，我也没想到他这么想要戴眼镜。我有一天看见他眯着眼睛在看，那我就带他去检查，一检查就275度，我好伤心哦！我说主啊，怎么孩子眼睛会这样子？哦，我心里很难过。我想我怎么做母亲的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眼镜？那我们不懂，外面的眼镜行有那个1小时就可以配好的。我不懂，我们是开设的保险，那我们就到开设去，那开设就说在那边配眼镜，那我们就跟着去配眼镜。那开设是很大的医院，那开设的医生就说要4个礼拜，外面的护士配钱的时候他就说要6个礼拜才能够拿到眼镜。我说我不得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们1个礼拜，我说孩子没有眼镜，这个是第一个眼镜，每天弹2个小时钢，那时候他一天弹将近2个小时钢琴，那些豆芽东西，然后我说他每天要读书，等现在不一下就把他停下来几个礼拜不读书。我说可不可以，就是好像求他给我的女儿早一点有个眼镜呢、啊？他说不行，你知道我们开始医院这么大，他说最快要4个礼拜。我想跟你这个人求没有用啊，我去求告神。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祷告，我们跟神祷告。那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这个女儿哈、啊，去主日学的时候就跟老师说为我祷告，我跟孩子说，我们向神求1个礼拜。求1个礼拜让你拿到眼镜，你知道他天天晚上就是这一件事情把我们全家带到家庭祭坛里面去，因为我们有需要，所以我们为了孩子的事情，我们就开始晚上全家一起祷告。所以常常神就是给我们一件困难的时候，全家就同心就在那边祷告。学习家庭祭坛很重要，你像神在天上看有这么美的一幅画，他怎么能够不祝福这个家。那我们全家学祷告，学祷告的时候哈、啊，1个礼拜过了，第8天中午12点，我接到那个邮差来的通知，医院的通知单，他的眼镜到了。我们下午他下课2点多下课，我们3点就去医院拿了眼镜。他这一次经历神听他的祷告啊，以后他就抓住神不放。以后我们全家晚上祷告完的时候，他不够啊，我说他是我们家的驼身啊，每到晚上8点钟，他就说英文中文并讲，祷告太阳，祷告太阳，一直叫，我们全家就要去祷告啊。他有一年哈、啊，我们慢慢全家祷告师傅，他还跟我讲，他说妈妈，我们个人的灵性是长进的，家庭的灵性是退步了。哇，他还懂嘞，他跟我说，他那一次经历成，他没事，我们晚上全家一起祷告完的以后啊，他还自己一个人跑去跪在床边祷告啊。我妈妈看着他祷告，他说这孩子奇怪、啊，自己一个人跪在床边祷告，他为多少神的仆人祷告，你知道吗？很会祷告啊。我也是在跟他说，困伯伯开车啊，要右转啊，他不靠右，他靠在中间上。我说这样很危险，那天我搭他的车嘛，我搭寇伯伯的车，我看他这样，我说很危险。从那天开始，他为寇伯伯祷告半年，寇世远牧师祷告半年，我才知道。 然后陈牧师说你让你的 S 为我祷告，我就说我们在车里面讲，他我以为他在睡觉。隔天早上我说 S 陈牧师让你问，我已经听到了，昨天晚上我在迷你湖我听到，我已经为他祷告了。我现在祷告什么？祷告他能够教会1600多个人，他能够 handle 那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然后祷告他的儿子能够爱主，不是有认识神也好，有信主也好，没有信主也好。哇，他的祷告那个包容的范围很大呀、啊！哇，我跟你讲，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的信心？他知道他的祷告神一定要听，所以他就有信心，很多负担，很奇妙这个小孩子。那他这样我一带好的时候，这个弟弟就跟上来了，这个老二就跟上来了。那我们的家庭祭坛哈、啊、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本来我先生他灵里起步比我慢，他信主比我慢，他也比较不是那样子。但是慢慢的我跟你讲，就可以把先生一起全家带到同心里面。那以后神就教导我在早晨的时候分开的时候一起祷告。早晨分开的时候啊，我本来都带我的孩子在车里面做祷告，那后来神就说要跟你先生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就全家7:20我们就全家一起祷告。全家祷告的时候，那祷告的时候每次祷告早上都很赶嘛，赶时间嘛，7:30要出去嘛，那很赶时间啊。赶时间的时候我先生祷告，还祷告什么啊？求主让他公司赚钱。我很生气啊，我说晚上祷告的时候你不祷告什么？你一白天你就现在大家在赶着你，你还在祷告了那么多，什么公司赚钱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但是啊，神就说你在那边不同心呢、啊，因为我为什么会全家家庭祭坛？因为神说2:1好，3更好。那神说两个人在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在天上的父必给你们成就。我想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的事哦，就是你们两个人全家的人目标相同，你们的需要相同，你们的理想相同，你们所要都相同，所以神这样来祷告是会更同心。就好像说你祷告你要祷同，就祷你 roommate， 你们在一起最快最快最好的方法。哇，我就握着这个有效的这个所有权状，我就跟神，我们就开始全家的早上的家庭祭坛。那我就先生祷告加公司赚钱的时候，我起先跟他很不同心了。每次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嘀咕，我说神经病，我就嘀咕了。但是神就责备我，你没有跟他同心，你傻瓜，他公司给他公司不赚钱给他 layoff 掉，你们喝西北风去、啊、哎，我想对啊，我又不上班，他赚钱，他没有工作我怎么办？哎呀，这样就要跟他同心了。那神也让我看见了，就叫我要顺服他，就是跟他同心，你知道吗？那个月他公司赚300万啊、哦！我真是神就叫我看见了，这个面子真的是不能再逞强，要扯下来。所以神就是让我这样学习全家的家庭祭坛。那我起初成根的时候，我就人的骄傲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我成根啊，那我就看我先生不成根，我看他上面都一层灰啊，我就很生气啊。我说你怎么不读经呢？全家就你一个人不读圣经啊？就他是很不给他面子，但是神就责备我，你要为他感谢神。他工作让你不需要工作，你才能够有更深的追求，你的灵命才会长进的这么快。你要为他来献上感谢。哎，我想对哦，当我一开始为他献上感谢的时候，他就长进了。哇，牧师都说他祷告比我有要点，紧接了哦。牧师说他讲圣经哦，比我会抓住重点。他没有说亮光，他说重点。我也承认了，他比我聪明。但是我跟你讲，丈夫是头了。我每次都，但是你知道吗？我有用多少祷告跟眼泪在神面单独的时候，我就跟我说主啊，他是属灵的头，不是垃圾头，是属灵的头。这个属灵的头要抬起来，恩高是从头上倒下来的。哎呀，这个扫罗高沙漠的时候是从恩高是从头上倒下来，神的恩高在那里准备要滴下来，这个器皿不准备好不去接，这个头抬不起来，怎么办？我说主啊，你要让他抬得起头来啊，你接这个器皿啊，这样我们全家才蒙福啊。哎呀，真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妻子的角色很重要。今天有弟兄在这里，本来我以为姊妹在这里我就讲偷偷悄悄话，姊妹的角色很重要。一个妻子可以扭转整个家里的，外邦人讲命运，我们讲在神面前的福气。真的，你不要以为丈夫是头，让他做头好了，做属灵头好了，你就做脖子，脖子痛了看他怎么动。真的，你看看脖子痛的时候头怎么动，脖子好的头才能够转动自如啊。好、哦、睡不好的时候那个脖子痛啊，真是不好受啊。那我看那个脖子断的也头整个头还架钢架都不能动，还坐在轮椅上面。所以妻子的角色很重要，包括你一家人的，你的先生的事业，包括你儿女在各方面在神面前的福气，我们做姊妹的角色实在太重要。所以啊，你顺服好了，你就让他做头好了。 神一定祝福的。那你想，我每次再想想看，我们全家在神面前早晨有那样的一个那么美的一幅图画哈，神一定要祝福。我先生出门怎么出门的？我们用祷告送他们出门。我这次上飞机也是一样，我们有个习惯，出门的时候全家跪在神面前祷告，送他出门。我不送他上飞机的，不送他到机场，他坐的那个柠檬系啊，那个车来大车来带他出去。我不要送他上飞机，让公司去付。但是呢，我们用祷告送他出门，这是祈祷出来的能力。去年的12月，我先生到台湾出差，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很奇怪，不是去年的12月，说错，八月我们的众圣徒大会，他不能参加，那我们他在台湾出差。出差的时候我要出门的时候哈，我从来没有做这种事情。我要出门的时候就突然跑进来，我本来留一张字条说我开车去啊，怎么样电话啊什么。那我要出门的时候，我突然间已经到车里发动车了，我就再跑回去，然后我就写了一个说欢迎你平安回来。我从来没有这样写的，在他名字下面说欢迎你平安回来。但是我到退休会的那第一天啊，头痛啊，聚会也不想聚会，我应该讲见证我也不想讲，整个人就闷闷不乐，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晚上我就在等，因为我知道我先生那个早晨的飞机回来，他应该打电话回来，所以我从来不要打公共电话回来，没有人接，一直没有人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陈牧师说奇怪啊，他睡觉也不会睡这么久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因为他替爱修园拿了一些东西回来，我们在等着要知道拿回来拿没有，因为那个聚会一回来就是1周年的纪念，要有一些东西要用，所以我就问他，打都打不到电话。那隔天到晚上的时候8点多才打到电话。打到电话你知道吗？他第一句是说飞机啊在半空中灯紧熄火。那个飞机从香港飞，他跟他老板出差，从香港飞到中途的时候要飞回旧金山已经也太远，只好迫降在日本，那个紧急熄火。我跟他引擎熄火啊，那个真是如果不是主怜悯了，那个整个飞机就可以掉下来啊，浑身碎骨啊。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跟神说，我说主啊，我要进舱了，你要跟我一起进去哦，你不跟我进去我就浑身碎骨了。我说到飞机场就看到，哎呦，这个浑身碎骨啊，真是神若不保守就是浑身碎骨。那我先生就这样平安回来了。他到日本，难怪他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去做面，他在日本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回来的。哈，人家说他命大，我说不是，这是祈祷出来的能力，祈祷出来的能力。我们是用祷告送他上飞机。我们每一年暑假一放假，我们就一起全家开车去旅行。我们旅行的时候全家出门祷告，到了旅馆第一件事情跪下来祷告，主保守我们今天开车一路平安，明天早上要出发跪下来一起祷告再出发，到了旅馆跪下来祷告，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不是形式，是真心从心里感谢主今天保守我们一路的平安。要这样天天这样，在主的保守主的爱里面，这样子就可以把全家带到，慢慢的你愿意，没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你愿意学主就会加给你，主就会帮助你，主就会给你智慧，主就会带你应该怎么做。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认定他，他一定要指引你的路。诗篇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道路，神会教导你。我没有想我从前怎么做，我没有想到我今天这样也能讲这么多的见证，但是神就是一天天一点点，他一件件一件件的教导我，一点点一点点的改变我。我说我不完全，哎呀，我这次要来讲见证，我的牧师说温柔一点，他温柔一点，他叫我讲温柔一点，怎么温柔一点我都不知道。我讲见证的时候就讲到我的神，我就兴奋得不得了。那但是神说我也知道我不完全啊，你不完全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失望，神会一点点一点点的改变你。他没有说一下子就把你变成从那个虫变成蝴蝶，没有，这样一下子慢慢的改变。所以神就是这样一直改变我们，我们要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们有愿意学的心，全家到姊妹，神会一点点的把我们一家带到一个很完全的很美的一个图画。还有什么先生啊还没有信主，我给他打一个比喻啊，我说哈，水涨，我就还是那句话，水涨自然船高。我说可原谅我这样讲哈，可能我们对他的祷告还不够，神说还不够，要你为他迫切恳切的祷告祈求。因为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哈，他不要停课，他就到学校去，我就一天跑好几次到学校去看他，你还没在发烧啊，你有没有舒服一点啊，你药吃了没有啊，我就跑去看他。这是因为我爱他嘛， 我关心他到一个地步，我就一直跑去看他。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哦，就说你关心他、爱他到一个地步哈，你有那么多的怎么讲？你那么多的摆上，那么多的祷告的摆上，神舍账自然传高啊，神就听祷告。我们那边有一个太太啊，她先生哦，她先生是拜佛的，从前还是什么那个鸡同的什么那庙里的呢。那他太太在台湾，他先生不让他来这里，他觉得他自己赚钱回去给他用比较好。那时候台湾的钱比较美金比较厚，他就太太在跟太太教师跟孩子在家，那他先生在这里。后来他太太就申请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先生就很生气，不跟他住在一起，租了另外一个房间给他住。他就来跟我们的培灵布道会啊，他来很痛苦，然后我们就把他带来，我就带他到我们家来查经啊祷告啊。我就跟他讲要多为你先生祷告。到有一天他就一直说他先生信主是 impossible， 他说不可能的，他说不可能的那个人。然后呢我说你不要在神面前随便讲话，讲什么 impossible。 那陈牧师就跟他交通啊什么的。有一天12月31号啊，除夕的晚上，我就叫他到我们家来。那天我们家有聚餐，那聚餐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把你先生带来，今天晚上至少我们是很自由的，我说把你先生带来，我说这是我的感动，你把你先生带来。然后呢我说你要多为他祷告，要多为他祷告。还有一件很重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从心底里饶恕他，因为没有饶恕他，你的祷告都没有果效的。那我是说你要把他带来。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哭哭啼啼的，我说怎么了你先生呢？他说我刚才去跟他吵了一架，因为我去到他那里的时候，我要把他带他来看他那里有电视，我们都没电视，他有一个电视，买个新的。他就很生气，我说现在你把你的孩子放在我家，我帮你看，现在你去带你先生来。我说在 before 你去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求圣灵先来做工。等一下他就去把他先生乖乖的去，他真的把他先生就带来参加晚上的聚会。那个晚上的聚会因为是比较自由，那我们很多诗歌，他就感受到主里的爱啊，很奇妙啊，神就做工啊。从那个晚上开始，我们家所有的查经他都来，所有查经他都来。然后呢他所有的查经都来。四月的时候复活节他自己受洗了。他太太说impossible，你说他写了一张那个字条啊，写离婚可以，什么一大堆事情，什么都是最不好的打算。为什么我看到那张字条，他丢在我们家的厕所的垃圾桶里面，他丢在那里。我是进去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张纸写的密密麻麻的，我以为是我先生写，我看不是我先生的字，我刚拿起来看，什么写离婚可以，什么这些可以，我一看我就想到那个姊妹刚才在我家，那我就跟陈牧师说这些事情，说我们也为他祷告。我有一些姊妹就跟我说啊，我先生怎样怎样啊，他拦阻我什么什么。我说当你为他祷告不够的时候哈，神不会动工。我讲我自己，从前我信主啊，我先生还没有信的时候啊，人家外面看啊，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先生很差劲啊。他在的时候他太太都不来参加 Bible Study 啊，啊他只有主日崇拜来，啊他先生一出差你看他就可以来了。看起来是我属灵我好他不好，其实是我没有见证啊。我在家里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常常一天到晚生气凶一凶聊一骂，他骂得凄惨无比。你知道跟他说圣经看你得的贤妻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但是从来不叫他看，不叫他看那个吵架的妇人像漏雨的屋顶，那个圣经总是应该不给他看的。那但是在家里就是没有见证，你知道吗？没有见证到一个地步，所以我的先生难怪他不要，他觉得你这个什么基督徒，你也没有看到你在读经在祷告了，只有吃饭的时候闭一下眼睛，那睡觉的时候跳到床上去说明天见，那个神怎么会听祷告？事实上是我不好，拦阻他到神面前的福气，拦阻他来亲近神。如果我今天在家里是一个好基督徒，有好的见证，他早就要主了，他怎么会不要主？这么好的福气他怎么不要？但是因为我拦阻了他，但是外面人看都是我好他不好。那我现在不是责备伯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付出的祷告可能不够，你轨道铺不到那里，火车行不到那里，我们做的祷告不够的时候，水涨自然船高，你水不够的时候船死不过去的。所以我们祷告不够的时候，我常常说当你祷告够，你的关心够的时候，你祷告够的时候，神一定